好，谢谢小牛牧师安排和带导，也谢谢弟兄姊妹啊，拿出生命的时间来啊，我们一同来学习啊，来参与啊，国度与密切这个系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啊非常感恩啊，今天我们讲到国度与密切系列的啊第九讲啊，在上一讲中我们就特别讲到啊灵魂的暗夜啊，诗篇八十八篇，我确确实实希望啊弟兄姊妹回去再特别听一听啊录音啊，知道啊真正的祷告啊是要进入深渊的啊，真正的祷告是要进入暗夜的啊，摩西上山啊是要进入与上帝的同在的那种黑云之中。那我们怎么进入与上帝同在的那种黑云之中呢？啊，我们怎么在祷告中反而进入幽暗呢？啊，这是今天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啊、神学家都不知道的。啊，但是耶稣讲的也非常清楚啊，祷告的时候你要啊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在暗中祷告。在暗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黑暗中，啊，在黑夜中，啊，在幽暗中。啊，在黑云中，啊，这个声音是否清楚？有的人说听不清楚，啊，大家在，啊，小牛牧师能不能听得清楚？
听得非常清楚，他自己可能是操作上有问题，或者是
好，弟兄姊妹应当非常清楚，我们就不在这个事情缠绕，好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啊灵命的今生。啊，真正的啊，深切的祷告啊，是需要经历啊死因的诱惑的啊，不是说花香月圆啊，这个花香烂漫啊，确确实实要有挣扎啊，甚至要有失败啊，要有羞辱啊，要有绝望啊，要这个啊，我们信主就是处死入生啊，祷告。啊，往往是要啊有生到死。为什么要有生到死呢？啊，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啊，然后我们要与他经历啊同活，啊，所以祷告就是与上帝摔跤啊，就像雅各在亚伯渡口啊，与上帝或者与天使啊摔跤，啊，摔跤完毕，整个的腿都瘸了，啊，所以说确确实实经历深度的啊挣扎的。好，今天我们就啊讲到第九讲啊，第九讲我们就特别讲到啊仰望啊与愿望啊，仰望与愿望我们就特别讲到啊主导文啊，我们也称之为啊国度导文啊，我们常常称之为主导文的啊这段经文啊，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的导文啊，也不是一般的门徒导文啊，乃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先求神的国啊，先求神的义，所以我们就概括称之为啊国度祷文啊，而且啊这个啊主祷文的核心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这今天恰恰和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姊妹所迷信的啊是截然不同的啊，很多人所迷信的就是信耶稣升天堂，对不起，别信耶稣升天堂啊，你祈求的应当是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我心里吧。你也别这么讲啊，不光是降临在你心里啊，降临在地上啊，如同降临在天上。所以说神的国不仅是设计的天上啊，更是设计的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地上不断的祈求啊，不断的啊仰望神的国的降临啊，神的旨意的遵行啊，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啊。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今天很多基督教啊，不食人间烟火啊，没有人情味啊，不关心文化啊，不关心政治啊，不关心中国政局啊，不关心中美关系啊，不关心美国大选啊，传福音让人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这是圣经讲的吗？你传的是什么福音啊？你信的是哪一个耶稣啊？你升天堂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否是净土啊？ 那和佛教徒有什么根本区别啊？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什么？天国近了，往哪儿近了？往天上近了，往地上近了，往地上近了。耶稣祷告的时候又说：“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天上，降临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的祷告、神学、灵修，就丧失了地的概念，丧失了世界的概念，丧失了国度的概念，丧失了启示录中讲的在地上执掌王权，丧失了启示录所讲的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讲啊，就像今天美国大选啊，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啊，很多牧者发出呼吁啊，然后也有的人冷嘲热讽啊，也有人讲，哎呀，为什么这么关心政治？再关心政治就不是基督徒了。我说你不关心政治，最后就不是人了。哎呀，王牧师怎么好像骂人了？我说你不关心政治，你不就是不关心他人吗？啊，不管他人死活，我信耶稣，我得救就好了。是啊，你不用关心政治，你不讲政治，那人家也没有什么逼迫啊，也没有什么灾难啊，你就是良民，你就是顺民，你就是臣民，你最后就是个奴才，啊。所以说，哎呀，传福音，信耶稣，圣灵来，心里平安就好，心里平安就好。是啊，如果上帝让摩西为什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上帝带领让摩西给以色列人传个福音，你们信耶稣，圣灵来，你们信耶和华，心里平安就好了，不需要出埃及。出埃及干什么？那埃及又有肉锅，又有火锅，又有大葱，又有大蒜，吃得多舒服啊！啊，心里又有平安，啊，法老又不用追杀。也不用经过旷野，也不用到迦南地征战，那信耶稣多舒服啊！那当初上帝传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吗？那上帝带领人为什么非得带领人出埃及不可？所以你那种信耶稣圣殿堂，你那种强调内心的平安，就是宗教鸦片，就是精神鸦片，就是麻醉上帝的旋律。我们不用出埃及了啊！我们就在埃及啊，就在法老的宫廷中。就在法老的铁蹄之下、专制之下、压迫之下，我们仍然心里平安喜乐，然后就等着升天堂就可以了。你还叫基督教信仰吗？你还领受的是旧约和新约的教训吗？那耶稣基督讲的愿主的国降临，你就讲哎呀愿我早日升天堂，你这是八竿子打不着，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所谓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和圣经，和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和耶稣基督的教训、和先知使徒的教训有何关系啊？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给大家一个平平淡淡的信息啊，不给大家一个模模糊糊的信息啊，要给大家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耶稣基督是中保就不是中心，天国的福音就不是天堂的福音，人的得救就不是终极的目的啊，人的得救救赎就不是中心，就不是目的。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上帝也不是基督一个位格，也不是圣灵一个位格，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你没有这样的启示，没有这样的看见，没有这样的传讲，就是异端邪说。你不管是打着福音派的名义，还是打着改革宗的名义，你不要把基督的中保地位换成中心啊！你不要把天国的福音变成天堂的福音，你不要把唯独上帝的荣耀变成你唯独个人的救赎。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信徒要认真啊，啊，我们传道要认真啊，啊，所以就像有一个传道人啊去找一个演员啊，他就问人家，他说演员先生，为什么你演的都是假的啊？人那么喜欢，那么受吸引呢？那演员说，我演的是假的啊，但是演的跟真的一样。你传的似乎是真的，但是你讲的跟假的一样，啊，不疼不痒，不冷不热，模模糊糊，啊，墙头的西瓜两面滚。面对大是大非的真理问题，人民关键的问题，面对国家的问题、大选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转型的问题，面对老百姓的死活，面对他人的死活，我们丝毫没有立场，丝毫没有脑子，没有良心。所以说，弟兄姊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什么人啊？啊，我们要有人心啊，要有人情啊，要有人性啊！啊，不要最后变成一个 demigod， 变成个半仙啊，那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国度与密契这个系列的时候，啊，靠着主的恩典，啊，上帝给我们的看见就是再一次的将国度和祷告连接在一起。 啊，很多人讲国度的，讲政治的，不讲心灵啊，不讲祷告啊，很多人讲祷告的，讲密切的，讲内在生活的啊，但是不讲上帝的国度在人间啊，不讲上帝的国度在美国，在中国不断的拓展啊。就像有一次我在山东啊，遇到一个著名的改革中的牧师啊，然后我就讲到啊，我就讲到我们也应当祈求上帝的国度在中国降临啊，使中国人民挺身得自由出埃及。啊，我们也要有宪政、法治、民主、自由，啊，然后这个改革中的大牧师就讲，王金耀牧师，这里是中国，这里是中国，是中国特色。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改革中的牧师就糊涂到这种程度，就背叛叛逆到这种程度，就骄横到这种程度，神的国，上帝不掌管中国吗？上帝不掌管中国大陆吗？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骨里的水随意流转。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耶和华就不是中国的大君王了吗？耶和华就不是耶稣基督，就不是美国的救主了吗？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学观念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归改、悔改、归正。所以我们要常常讲归回圣经。反问古道，通达实务，更求主的灵来开启光照印证，使我们知道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什么灵运派了，福音派了，改革中了，这些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心到底如何，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国度与密切系列的时候，唯愿大家更深刻的了解渴慕上帝的国度。这个渴慕要有我们的心灵，就像大家讲的加尔文神学、加尔文主义或者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我们加尔文神学院有一个标记，这也是改革宗神学都明白的，双手捧着心，主啊，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快快的，完全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到底寻求什么？今天我们就从主导文我们来考察。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祷告，求主使我们在这个分享中啊，我们围绕这个仰望、愿望，很多人祷告没有仰望上帝。很多人在祷告中不晓得自己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唯愿我们通过主导文、国度导文的分享，我们要分四讲。第一讲我们就讲到仰望与愿望。第二讲我们讲到天上与地上。这个主导文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所以天上地上要打通。第三个，这个主导文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三大愿望与三大祈求。第最后一讲我们要讲到宣告与宣誓。那么主导文要怎么宣告与宣誓呢？主导文最后宣告说，国度、权柄、荣耀不是共和党的，不是共产党的，不是民主党的，不是教会的，不是牧师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怎么没有说全是耶稣基督的？怎么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哎呀，你就看到多少人的教导是本身是不合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不过是打着真的是这个求主怜悯了，我们就不讲更难听的话。所以这儿有这个宣告，宣告以后又是宣誓。哎呦，阿门是主导文，还有宣誓。阿门是什么意思呢？阿门就是承入所愿。 啊，就是在上帝面前宣誓，主啊，这就是我心灵中所祈求的。如果我言不由衷，如果我不能够执行合一啊，如果我是偶像崇拜啊，主啊，愿你的审判也临到我身上。哇，怎么祷告的时候加个阿门，连审判都招来了？是，不光审判招来了，连咒诅都招来了啊！你不要认为啊，祷告仅仅是求福啊，祷告有蒙福，不要这样认为啊！因为圣经讲的非常清楚，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啊，是上帝所憎恶的，啊，上帝所咒诅的，上帝所审判的，上帝所刑罚的。你不要认为祷告就能够得福啊，祷告就蒙垂听。反正我祷告的，你的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啊，还是合乎魔鬼的旨意？啊，你的祷告是寻求祝福的，啊，还是招致咒诅的？啊，这些方面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好，我们就希望在。啊，国度与密契这个系列中啊，最后四讲啊，我们就集中在啊主导文上。好，我们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求神来特别祝福。天父上帝，求你向我们显现，在我们心灵中向我们显现，借着你的圣言向我们显现，在圣徒的相通中向我们显现。在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每一个地方，都让我们得见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真正敬畏你的心，当从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喜乐。主，求你使我们像当初先知以赛亚一样，虽然得见上帝在圣殿中荣耀的显现，虽然听到撒拉佛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主，你的荣耀充满中国，你的荣耀充满美国，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主，越是我们得见你的时候，越是我们得见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配啊，我们真的是污秽啊，真的是幼爱啊，真的是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主啊，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也是生活的嘴唇不洁的民族之中。主，求你用撒拉佛的热炭来洁净你仆人的嘴，来洁净你仆人的心，好使你仆人，好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不是靠自己来到你的面前，那就必死无疑；二是唯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二是唯独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啊，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才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向永生上帝呼应。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国度啊与密契啊，我们从主导文啊来讲解啊祷告啊，唐崇荣牧师多年前也呼吁说，今日教会啊，包括我们改革宗教会啊，最缺乏的是什么呢？啊，就是祷告神学啊，缺乏在祷告方面的训练啊，我们也不晓得到底祷告的标准是什么。和弟兄姊妹，今天你问，你问十个传道人，十个牧师，还告诉你祷告的标准是什么？啊，如果你学习教理问答了，就很简单。那祷告的标准那是整个圣经，啊，尤其是主导文，啊，所以在这里就加尔文甚至讲，啊，如果你的祷告不合乎主导文的范式，啊，不合乎主导文的啊这个框架秩序。那你的祷告就是一个非法的祷告，啊，就是像现在美国选举一样，啊，合法的选举，啊，但是也有非法的作为。那拜登怎么不再成当选的总统呢？啊，一检查那些非法的选票能计算吗？那幽灵选票，那些幕后操纵的能算数吗？啊，也不得不撤回了。那么多人讲有什么用？那么多媒体讲有什么用？关键是来真格的、合法的。啊，但是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讲， 啊，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不寻求标准，不知道祷告的标准是什么啊，就在念咒，念来念去啊，最后还着急啊，上帝为什么不听话了？上帝听你的话干什么？啊，你不听上帝的话，让上帝听你的话，那还有比这很荒谬的事吗？那说如果上帝要听你的话，那你不就成了上帝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祷告我们要有标准，啊，祷告我们要有章法，啊，祷告我们要有样式，啊，所以说，啊，我就给大家提到，啊，祷告啊，啊，三个我们参照，一个是整个圣经，啊，当然整个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也包括教导我们祷告。但是更具体而言，啊，祷告的标准其实是啊上帝的律法。王牧师，你怎么又讲上帝的律法了？啊，咋回事？不是我讲，啊，而在圣经上讲啊，你就看到我们看到啊，这个啊，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的二十节就讲，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他们所说的若不与之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不是说我说以法度为标准，是上帝讲的，啊，那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中也有讲，我们怎么顺服上帝？那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那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啊，什么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啊？就上帝所启示的律法、道德律，啊，十条诫命就是道德律的总数、总纲，啊，所以说不是说我讲祷告的标准是什么，圣经上讲的，啊，改革宗神学讲的。那我们这个祷告的啊，我们善行的标准啊，最终都是以神的律法为标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雅各讲啊，我们看到雅各书在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雅各也明确的讲啊，我们看到说，在啊雅各书的第四章啊，当然这些方面经文很多，我们就看一下第二章。啊，第二章讲到说，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弟兄姊妹，雅各为什么没有讲照福音行事？啊，照耶稣行事，这多属灵啊！啊，以福音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我就照福音行事，啊，我就照耶稣行事。今天很多人不讲得很属灵吗？啊，我这耶稣怎么行，我就怎么行。啊，我遇到什么事情？我主啊，耶稣你怎么行？那耶稣到加利利海边，就他海他不二行，你行吗？啊，耶稣到山上变相，你能变相吗？啊，耶稣说我一招手就有这个多少赢的天兵天将来，你招招手行吗？你不要把自己估计的太高，你不是耶稣基督。连使徒约翰就讲，我不是耶稣基督，你也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你效法耶稣基督是让你这样效法吗？是你效法耶稣基督，他虽然有软弱，虽然有挣扎，但是他没有犯罪。什么意思啊？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什么？顺服神的标准，神的律法的啊！如果耶稣犯了一个罪，能做救主吗？啊，能拯救我们吗？能为我们做成救恩吗？啊，所以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要上当什么，哎，受骗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整个圣经是我们祷告的指南，啊，上帝的律法是我们祷告的特别的标准，啊，主导文为我们显明了祷告的框架，也请大家记住，啊，整个圣经就是祷告的指南，但是律法是特别的标准，啊，然后主导文是知道我们祷告的框架，哎，祷告的框架怎么样？最起码你要知道向谁求啊。哎，我能不能直接向耶稣求啊？我能不能直接向圣灵求啊？你能不能回到登山宝训啊？你问我有什么意思？那圣经讲的清楚不清楚？那耶稣怎么教你祷告啊？耶稣教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向耶稣求不就行了吗？你就向圣灵求不就行了吗？向玛利亚求不就行了吗？向守护天使求，向圣徒求，那耶稣有没有这么教你祷告？耶稣有没有这样教门徒祷告？既然耶稣教门徒祷告，你看一看，不需要希腊文，不需要希伯来文，你看中文和合本圣经清楚不清楚？我们在天上的父，这还需要上大学吗？需要上神学院吗？需要有牧师的资格吗？需要争辩吗？那耶稣的教导是清清楚楚。今天非常可怕的是，圣经中非常清楚的教导， 非常明白的教导，我们就是不去听，我们就不是去行，是争啊变啊啊去闹啊啊，所以最后是不得造就。核心何在呀？很少有人啊有真正受教的心，有门徒的心智的人啊少之又少，做信徒的多啊，但是你那个信可能是自信，可能是妄信，可能是迷信，可能是狂信啊，但并不是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加尔文怎么讲呢？啊，上帝赐给我一颗受教的心智啊，你要受教，领受圣经的教训啊，领受教会的教训啊，领受牧师的教训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信圣灵，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你不听行吗？啊，我信圣而共治教会，上帝借着教会按正义分享真道，你不听教会的听什么？啊，教会怎么办？我信圣徒相通啊，圣徒相通中上帝又特别赐下牧师教师，那就是讲解圣经的啊。所以说你在这个啊，在这个研读圣经啊，在这个不断长进的过程中，你要知道怎么听啊，圣经啊，啊，教会啊，啊，牧师啊，啊，当然教会不是这类的啊，牧师也不是绝对的，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啊，圣经啊，不光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灵还在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说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但是最终不是说听黄小宁牧师，听王志勇牧师，听改革宗教会，不是这样。最终来说，圣灵与你的心同证啊，这是正路啊，这是正道，要行在其间，要谨守其遵行。所以你必须有内在的个人的确信的啊，没有内在的个人的确信，你学的都不过是浮音落浮光落影，你学的都不过是啊水皮上打一棍啊，是没有啊浮浅的啊，不能够深入的，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领受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啊，祷告不是一般的报告啊，祷告不是一般的回报啊，祷告不是一般的定罪啊，甚至我常讲到啊，包括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啊，包括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啊，很多时候在祷告下定义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不完全啊。我们改革宗神学啊，容易把祷告啊当成来到上帝面前感恩了啊，认罪了啊，这些是单向的。弟兄姊妹记住，这是单向的啊，感恩了，认罪了，悔改了，祈求了，都是单向的啊，其实祷告不是单向的啊，祷告是一种对话啊，祷告是一种相遇啊，祷告是一种啊生命的交流啊，祷告啊是进入主的同在啊，有这个生命的啊相遇、相识、相知、相记，最后在神的光中，我们生命彻底的被改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更多的思考。所以说我们从密切祷告来讲啊，我再次给大家重申这个定义啊，密切祷告啊就是要通过在这个祷告中啊，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我们与上帝之间位格性的亲密交流。什么叫密切啊？就是生命的密切的契合啊。所以这个密切是通过祷告来达成的啊，在祷告中我们不光与上帝有密切的生命的爱的交流啊，而且我们的生命也在这个祷告，也在这个密切的过程中啊，发生深刻的改变啊。就像有的弟兄姊妹，哇，你看你脸上放光啊，为什么这么喜乐啊，这么有精神？然后人家就告诉你，王牧师，我正在谈恋爱，我找到了我自己啊灵魂的伴侣。啊，我找到了我的啊白马王子啊白雪公主啊，这个啊很开心，你就看到他整个脸上放光，整个全人有精神，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有生命的交流啊，有密切的啊友情啊爱情啊，男女两性的结合啊，在这个相识相爱相契的过程中，他整个的生命就截然什么哎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系列中有些方面还讲的不够细致，所以密切祷告的一个核心啊，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与上帝啊这个啊订婚成婚啊，这个方面今天我们不宜细细的展开，但是基本上来讲是讲三个方面啊，是这个 啊订婚啊预备啊成婚。怎么叫订婚预备成婚呢？就当我们与上帝信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就与上帝有约。啊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啊，基督是教会的什么良人啊，所以啊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啊，我们这个约啊不是一个法律之约，不是一个道德之约啊，不是一个教义之约，那是一个婚约，那是一个生命的结合之约。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订婚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预备自己。所以在启示录上讲到啊，这个心腹也预备整齐，得穿洁白的细麻衣，就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所以我们通过祷告的操练就来预备自己啊，使自己得到圣化，自己得到洁净啊，这样到了最终祷告的典风，那是成婚啊，成婚也就是合一，也就是完完全全得福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啊。所以说这些密契神学家啊，灵修神学家啊，当讲到祷告的时候啊，就把祷告分成这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订婚啊，第二个阶段是预备啊，第三个阶段是啊结婚啊，也成婚啊。然后用比较更细的神学来讲啊，第一个角度啊，你是这个恋路啊，在恋路阶段啊，与上帝啊这个啊，你要明白啊，我们与主有约啊。第二个阶段是明路啊，明路阶段就是洁净自己啊。第三个阶段是合路啊，所以我有一本书啊，正在研究，正在体会，正在写作，叫《三路灵修》，从恋路啊到明路，然后到合路啊。上一次小牛牧师总结的也非常好，我们就像一块破木头啊，一个潮湿的木头。啊，遇到上帝的爱火，圣灵的烈火，我们先要炼，把我们的残渣余孽啊，把我们的黑烟水气都炼出来，炼路啊，明路阶段你开始燃烧啊，开始发光啊，但不是那么纯净啊。到了合路阶段啊，水气都炼尽了，渣子都炼尽了啊，你就安静的燃烧啊，燃烧的木炭就像火一样啊。所以说，不是说本质上木炭成了火，火还是火，木炭还是木炭，但是在它的样式上。啊，在它的功用上，这个木炭就是火啊，火就是木炭，火和木炭之间有一种完美的契合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那是这个灵修学家讲的那种神秘的啊合一的什么哎阶段。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啊从这个仰望啊与愿望啊讲起。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就讲到国度祷文啊及其重要性。这个现在很多人啊，第一个不要国度祷文，不要主祷文。为什么不要主祷文呢？有的人说主祷文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在新约时代是非法的祷告啊，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非法的祷告。哎呦，这人真大胆呐、啊！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诗篇150篇你都废了啊，摩西的祷告也废了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祷告也没有价值啊，但以你的祷告也是废的啊，只有你的祷告是合法的。哇，你好厉害啊！但是这种狂信狂徒，这既不是信徒也不是门徒，而是狂徒啊，这种狂徒是多之什么哎又多。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狂捐狂妄之辈啊，他们连主祷文都否定了啊，主祷文过时了，主祷文是无效的，而且讲的堂皇冠冕，就是主祷文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耶稣基督还在啊，耶稣基督教我们向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并不是你讲的嘴唇上啊。那耶稣说了，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你把耶稣基督啊挂在嘴唇上有什么用？如果你心里不敬畏上帝，心里不明白神的旨意，你越提耶稣基督的名，就跟耶稣基督所说了，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吗？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妄称主的名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现在教会中那些猖獗狂捐之辈啊，连主祷文都废了啊。然后第二个啊，关乎到主祷文的时候，很多人都滑劲儿 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读一遍，读多少遍啊？读你千遍，读你万遍也不厌倦。是啊，但是关键是你祷告的，你明白吗？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说我们呀？你不讲我在天上的父不就行了吗？天上难道上帝在天上，地上上帝就没有同在了吗？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为什么你只讲在天上呢？天上是什么意思？啊，父。啊，为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祷告要向父求呢？为什么不说我们生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呢？啊，为什么说我在我心中的圣灵啊，我向你祈求，这不也可以吗？那为什么耶稣祷告的时候非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是指什么？啊，行是概括什么呢？啊，你就不知道了。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行是指旨意，但是实际上在希腊文中原文中，在地上是涵盖三个方面。主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啊，所以国度祷文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啊，都非常深刻的啊，你不能够念滑句啊，你不能够这个啊，你不能够啊机械式的背诵啊，就像这个异教徒念咒一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读一遍的，念两遍的，三遍的，一念一千遍有什么用啊？就跟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认为话多了闭门垂听，这种念咒式的祷告，上帝也不喜悦啊。所以说啊，怎么用这个国度祷文？啊，做一个框架啊，来指导规范我们的祷告啊，实在是啊重要的。当我们讲到啊国度祷文的重要性的时候啊，我就不用讲多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正式的教导门徒学习祷告的范式。第二，这个主祷文国度祷文乃是历代教会啊，历代圣徒啊默想啊祈祷啊，也包括公共敬拜的时候宣告公祷的样式。所以说国度祷文的重要性啊，不仅仅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啊，包括大公教会的圣传一直啊，除了那些狂捐之辈，没有人敢否认啊，耶稣基督祷告还过时了，耶稣基督祷告还不管用了啊，那是可真可证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讲到国度祷文的重要性啊，我就给大家讲了两点啊。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啊，第二是大公教会的正传。第三个，当讲到国度祷文的时候，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雅各伯研修院啊，在神学上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什么？就是把国度与圣约合在一起了。说弟兄姊妹，咱们就像美国总统选举一样，你怎么是那个，你怎么是不合法的，不合乎宪法，那你就是伤害了美国啊。所以忠于美国你就要忠于宪法，忠于中国你要忠于中国的宪法啊。所以国度和宪法是分不开的啊，宪法当然是圣约呢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你进入神的国度有什么标记啊？啊，不要说我说方言了，我在地上打滚了，我是改革宗神学了，那都不管用。你进入上帝国度的唯一的重要的标记是什么？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你的什么心板上啊。神的律法是什么？特别是指啊十条什么哎诫命的。如果没有神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如果你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那你仍然是一个狂妄道行逆施，仍然是一个作奸犯科之人啊。所以说没有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就不会认罪啊，你就不会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不会分别什么为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国度与圣约啊，清教徒神学的典风是圣约神学啊，但是随着圣灵的光照啊，我们相信啊，国度要和圣约结合在一起，而圣约是国度的宪章啊，国度是圣约的载体 啊，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圣约，不是让我们整天圣约神学，什么行为之约了，工作之约了，恩典之约了，啊，生命之约了，亚当之约了，伊甸之约了，啊，特殊恩典之约了，啊，这个普遍恩典之约了，一讲来讲去，讲的神学上好像很复杂。上帝赐给你圣约做什么呢？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啊出埃及记十九章，我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不仅要学习圣约神学，你一定要把圣约神学和国度结合在一起，啊，一定要知道我们通过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守约守法、爱主爱人，使神的国度得到拓展，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看到在出埃及十九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很多人不明白，我们出埃及就是摆脱暴政，得享自由。摆脱暴政建立自由，怎么个自由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解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后来有这个大卫王朝啊，所罗门王朝。啊，那就是要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离了非啊利非丁啊，来到西奈的旷野啊。今天有很多人讲教会荒凉，哎，你不要说教会荒凉，就啊，你说教会被掳，你也不要说教会被掳啊。你的教会啊，从来没有出埃及，你还在埃及呢啊。你也不是奴隶啊，你是奴才。什么叫奴隶和奴才有什么区别？奴隶是不得已啊，啊，被人俘虏了。啊，被人这个卖了，啊，那不想做奴隶也做奴隶了，啊，是指不得不丧失了自由，随时随地的想得到自由，这才叫奴隶。什么叫奴才呢？奴才是喜欢做奴隶，奴才不仅喜欢做奴隶，啊，就跟这个，你知道这个清末啊，一些这个英美的啊一些使者啊，到这个中国清朝的皇帝宫廷中，一看那些太监，啊，觉得那些太监真很可怜啊，那，啊，不是人了。啊，被人阉割了，那些海外的使者，英美的使者就觉得这太监很可怜。太监说：“哇，这皇帝给我们恩典，把我们阉割了，让我们做太监，让我们在皇帝身边，这是多大的恩典啊！”哎，这不是奴隶，这是什么？这是奴才，啊，这是太监，啊，是这个挥刀自宫，啊，是自愿为奴的，啊，说可怕的不是你是奴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丧失了自由。没有自由很可怕，我们在争取自由，但是你没有自由却愿意做奴隶。而且奴隶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奴隶最大的乐趣两大乐趣，第一个得到主子的宠爱啊，奴隶都想摇宠，阿谀奉承，甜举啊，卑躬屈膝啊，就想讨主子欢心。第二个奴隶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欺负别的奴隶，让别人也做奴隶。哎呦，你看你也做奴才了吧？你也做奴隶了吧？啊，我是这个老大奴隶啊，我管着你啊，我要治死你。那这个奴才是非常喜欢欺负奴隶的啊，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啊，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各位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华人的神学、基督教的神学。我们必须有出埃及、进旷野、进迦南的这样的蓝图。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在埃及啊，在专制、暴政、没有自由啊，只要心里平安，那你和佛教有什么区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知，你不要自欺欺人了。你做佛教徒还可以，但是你不是基督徒的啊，不是圣经中讲的合乎旧新约圣经的那种样式的。啊，必须进旷野，进旷野干什么？摆脱暴政啊！摆脱暴政，关键是什么？要有这个大宪章，要有自由宪章，要有人权宪章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十条诫命，捍卫人权，捍卫神权，这就是权力大宪章，神权与人权。如果你没有这个，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神的律法，那你呀、啊或者是暴君苦力啊，或者是奴隶奴才啊，没有别的。啊，因为你暴君苦力，他要什么法则？我是流氓，我怕谁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奴隶和奴才没有地位，法律都是治他们的，他们要法律干什么？巴不得自由，啊！所以暴君苦力、奴隶奴才不需要法律， 啊，这个暴君苦力想说什么，朕即是法，我说了算。那、啊、学什么法律？奴隶奴才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那法律和他有什么关系、啊？法律不就是别人治他们？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他们，糟践糟蹋他们，杀他们的执行部。但是真正的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先知祭祀与君王的人，有荣耀尊贵的冠冕的人，却是需要有法度的。啊，我们这个法度高到什么程度呢？耶和华因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归大卫尊。啊，这是以赛亚书，大家会记着。啊，另外圣经讲到，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约你就知道约法，约法这个约法高到什么地步呢？连上帝都守约守法的。你不要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在恩典时代啊，我就不用遵守圣约，不要遵守律法了。什么王志勇，你讲的什么圣约律法？你这是法利赛人，你这是律法主义，你这是犹太教，你这是新犹太教，你这是新律法主义，你这是异端邪说。你怎么骂我都不怕，不要紧啊。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归回圣经，法文古道，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这是最最啊重要的。我们死了，我们烂了都不要紧啊。关键是我们要把主的道来查明啊！关键是要是弟兄姊妹真的是明白啊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再看，说你要告诉这样告诉雅各家，效力以色列人说，我想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归上帝，归上帝一定是到天堂上再归上帝吗？在旷野不就是归上帝吗？其实你在埃及也是归上帝的，啊！有的人说，哎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凯撒也是上帝的啊！你不要认为凯撒和上帝能够对抗，凯撒和上帝能对抗吗？啊，凯撒是老几啊？啊，凯撒也是属于上帝的。王的心，上帝能够立王废王，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骨的水随意流转啊！你不要把宗教和政治对立起来，你不要把凯撒和上帝对起来，连魔鬼都是属于上帝的，连魔鬼都是上帝的仆人，当然不是公仆，是恶仆。那魔鬼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圣经记载的不是很清楚吗？那没有上帝的旨意，那魔鬼能够敢做事吗？能做事吗？那耶稣吩咐鬼走，他们不就走了吗？他们还很顺服呢。那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不入那鬼的，不入那邪灵的啊。那鬼和邪灵，耶稣让他上哪里去，他就上哪里去。但是很多基督徒，你真有这样的顺服吗？没有的啊。所以说我们要羞愧。然后这样讲。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归圣洁的国民。什么意思？那圣约和国度能分开吗？我们遵守上帝的圣约，我们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了。如果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圣约，我们就不属于上帝，我们就是作奸犯科的。啊，哪怕你大选。哪怕你民主选举，如果你违背美国的宪法，搞一些欺诈，搞一些操作，搞一些贿赂，啊，搞一些弄虚作假，你就成为犯罪分子，就会被绳之以法的。你还当总统、当饭桶都当不了了。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回到啊主导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确确的回到圣经，确确的要明白圣经。啊，当我们讲到主导文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国度导文，我就再次把这个国度和圣约连在一起。啊，我们就看圣约框架。当然，我写过一本书啊，叫啊，是这个基督教文明论呼叫学，或者基督教文明论啊，里边特别讲了这些很细，大家可以看。啊，但是今天我也给大家讲清楚。当我们讲到主导文的时候，啊，第一个这个圣约的第一大要素，谁立约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祷告说，叫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父上帝与我们立约。那有的人说，那耶稣也与我们立约啊，耶稣是立约啊，但是那是中保之约，那个根本之约是父与我们立约。很多人不明白啊，耶稣立的是中保之约，什么意思呢？中保之约就是别人借钱你做保吗？别人不借钱呢，你还做保吗？你那个做保是一个附属性的合同。你那个做保是次要的合同，你那个做保不是主合同，啊，你那个做保是因着有主合同，为了保障主合同的履行，你才制定了 次合同、从合同的啊。所以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那不是主合同的，那不是主约的。主约是什么呢？圣父上帝与我们立约啊，一定要明白这个，不容易明白。所以圣父上帝既是立约者，他也是全地的大君王，立约者和君王，国度第一大要素啊。第二个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愿更多的人成为神的国度的子民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领受圣约的人也就是国度的子民。所以这个受约者和子民是合在一起的，这是国度和圣约第二大要素啊。第三大要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旨意当然是指上帝显明的旨意啊。上帝显明的旨意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啊。你就看到申命记，在申命记29章29节，我给大家读，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说弟兄姊妹，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不是说窥探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不在天上，不在地上，不在海里，上帝的旨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什么？上帝已经见着摩西刻在石板上，上帝更是见着圣灵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啊。我们翻到这个约翰一书啊，第五章，所以你就看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明确的讲，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上帝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讲我爱上帝，我爱上帝，却废掉诫命，废掉律法。你真的是爱上帝吗？啊，你那个爱就是啊，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你不是爱上帝的，你是爱你的大米的。当然你给你这个大米起名字叫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指向上帝显明的旨意啊，就是指向上帝的律法啊。我们希望这个啊，我们的祷告是啊，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那些恶法要废除，那些不敬畏上帝啊，不敬畏上帝的主权，不尊重人的人权，糟践人的，祸害人的，压迫人的，人吃人的，你那是法律吗？你连黑社会的规矩都不算，道义有道，强盗还要讲道义呢，还要讲江湖道义呢。你赤裸裸的没收别人的土地，你赤裸裸的杀人放火饿死人啊，你这叫法律吗？所以第三个方面，赏罚啊。所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有赏罚，有赏必有罚。那耶稣当最后审判世界的时候啊，这人要到永刑里去，不就是永远的刑罚吗？啊，这人要到永生里去，不就是永远的幸福吗？永福吗？啊，所以说赏罚到世界最后，在伊甸园里也是这样，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不就是刑罚吗？啊，今天很多人废掉刑罚，废掉死刑，我说伊甸园里就有死刑，那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啊，永远的死刑，你废呀、啊？说明你被废了。啊，你不可能废掉律法，想废掉律法的人都是自己是废物的，自己是作废的，自己是废品的，啊，自己被上帝废了。说在英文中有句话说 ，It is not the law which be broken, you will be broken。就说你违背律法了，那律法会坏吗？律法还在，最后遭殃的是谁呀、啊？最后遭殃的是你自己。啊，你不承认上帝，你不承认上帝的法度。你不愿意认罪悔改，最后遭殃的是谁啊？最后遭殃的不是上帝，不是上帝的法度啊，是你自己的啊！就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的。所以当讲到赏罚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不就今日赏给我们吗？赏给我们。然后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就是这个赏罚，啊，然后第五点延续，啊，上帝的国度会不会延续啊？啊，我们看到基督精兵全地，啊，神的国度不断在拓展，啊，这是圣经，这是圣经神学，这是圣经真理， 啊，今天很多妖言惑众的人讲，世界要灭亡了，教会要灭亡了，美国要灭亡了，中国要灭亡了。我说你呀、啊，不用说灭亡，你已经在灭亡之中了。你到处咒诅，到处论断，到处定罪，而且是乌鸦嘴，报的不是好信息，报的是恶信息。你自己要认罪了一点。小小弟兄姊妹啊，这儿讲的国度的延续，圣约的延续是什么呢？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永远，永远，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地却永远长存的，你不要毁灭地的。阿蒙师圣家讲了，世界都毁灭了，大洪水的时候世界毁灭了，是指什么毁灭了？是指恶人毁灭了。地球有没有毁灭？日头星星有没有毁灭？挪亚一家八口人有没有毁灭？那讲的世界毁灭是什么意思？是恶人毁灭了。你说世界毁灭，是你这个恶人不认罪悔改就会要毁灭的，所以求主怜悯你的灵魂啊！但是世界啊，地球永远长存的，一人必得着地图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日月星辰不仅不会毁灭，这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啊！你能毁得了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要恢复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要更新啊！所以说启示录最后讲，我讲一切都更新了，没有说毁灭的啊！你若毁灭，你就灭你自己吧啊！所以说求主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你就明白啊，主导文为什么我给大家讲是国度导文呢？啊，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经历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它本身就有这个圣约的框架，啊，它本身就有国度的框架，啊，当你用国度导文来祷告的时候，你最起码明白上帝是权力的大君王，第一，国度的第一大要素，第二大要素，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这是第二大要素啊。第三大要素，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的，上帝的旨意就是国度的标准，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顺服的标准啊。第三个啊，这个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国上帝的国度不是胡闹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罪的公价就是死啊，除非你认罪什么悔改啊，所以说有赏有罚的赏罚，啊，然后啊，第五点啊，就是当我们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你要时时的发自内心，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是指国度和圣约的延续的。好，这样，这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认识国度祷文的重要性啊。啊，不仅仅是因为啊，耶稣基督教导的，啊，不仅仅因为这是大公教会的圣传，而是从它的内容来看，如果你真正理解的话，啊，你就知道这个国度祷文为什么被称之为合法的祷告的框架，啊，确确实实因为它有圣约的框架，啊，因为它有国度的框架，因为贯穿整个圣经的，贯穿整个历史的，贯穿我们生命的。贯穿真理体系的，也就是这个圣约与国度的框架。为了我们用这个框架来使我们的灵修啊，使我们的命气啊，不至于走向偏颇啊，不至于走火入魔。说弟兄姊妹，祷告啊，最容易走火入魔的啊，最容易走向偏颇的啊。你为什么走向偏颇？为什么走火入魔呢？因为你没有框架。没有框架，你就在这儿晃啊晃啊，这儿晃那儿晃，最后肯定晃里晃当，把别人晃坏了，你自己也晃的是稀里哗啦的。所以说一定要有个框架啊！如果大楼没有框架，人的身体没有框架，哪个方面没有框架啊？基督神创造天地，这就是个大框架。什么大框架？时间、空间、物质要素，然后上帝用这个框架，然后要有光就有了光，宇宙星辰啊，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内的。没有这个时间你还会存在吗？没有空间你还会存在吗？啊，没有上帝掌管时空你还会存在吗？啊，所以这个上帝在摩西律法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所启示的就是一个宇宙性的大框架啊，整个世界就在时间中啊，就在空间中啊，就在时空之中啊，就时空之中的物质要素的变迁就代表了一切的历史，一切的世界。好啊，第二个方面啊，祈祷与心灵的仰望。 密切的祷告，那是心祷。啊，今天我们的祷告，啊，看看谁嗓门大，啊，谁祷告用的词儿多，啊，谁祷告用的圣经的经文熟悉，啊，然后就说，哎呦，这人真会祷告啊，圣经真熟悉啊，人家祷告这么长啊，都不重复，你看人家嗓门多大啊，他一祷告别人都哑口无声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我不否认公共性的祷告，我不否认你用经文啊，各种各样的形式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关键是你的心啊。说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包括祷告的果效不是由嗓门大，我也嗓门大，对不起，嗓门大啊，不是由你祷告多长啊，而是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密切的祷告就是心祷啊，我们在这个密切祷告的系列中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啊，这个密切祷告是心祷，怎么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关心啊，第二个阶段收心啊，第三个阶段静心啊，第四个阶段和心。关心就是你祷告的时候首先安静下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边烦躁不安，那你就要观察你的心到底你的心的状况是什么啊。第二个你要收心，收心就是把你的心收回来，我的心啊，你要仰望上帝，他是你的帮助，他是我脸上的什么荣光，我还要仰望他寻求他，这叫收心啊，把心收回来啊。第三个方面叫静心，我的心在上帝面前啊默默无声，就像吃过奶的孩子啊，安静的仰望，安静的享受，没有焦虑，没有愁烦，没有火爆，没有烟熏火燎，像这种静心啊，是第三个阶段啊。在第四个阶段核心，核心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被提到三重天，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魂游什么相位，那不是你能做到的啊。所以真正的最深刻的祷告是被动的，最深刻的祷告是不祷告的，最深刻的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祷告。那圣灵说不出的话语是什么？当然我说不出，你也说不出，没有人说出啊。保罗在山中间听到上帝奥秘的言语，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你该知道的你就会知道，你知道了也是不知道，那叫核心，那就叫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常常有软弱有挣扎啊，常常我们体贴人的意思啊，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常常我们体贴自己的意思，常常我们的邪情私欲蠢蠢欲动啊，我们需要不断的征战啊。所以我们立那种核心啊，立那种合乎神的心意，立那种以基督的心为心，体贴天父上帝的心肠，我们立那个境界啊，远之又远。从圣经啊，从灵修神学的角度来看啊，真正达到那种魂游向外啊，真正达到那种三重天的经历啊，真正体会到那种圣灵在我们心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真正在百般大患难中也有说不出来的喜乐，那种极静，我就想那种极静少之又少啊。所以灵修学家讲到啊，也许很短暂的时间，也许你的人生中会经历一次，会经历两次啊，但是这个方面没有规律，为什么呢？因为完完全全是上帝凭旨意行作万事，上帝凭旨意向我们显现啊，但是那个境界绝对是啊巅峰性的啊，绝对是不可言说的啊，绝对是奥秘中的什么奥秘，绝对你经历到和上帝的那种合一，你只有那种经历以后，你才能会达到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你达不到那个境界，你说的时候也没有缺信啊，别人也不会听你的，别人觉得你是假的啊，异端邪说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祈祷啊必须是有心灵的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在天上不是说啊，地上上帝就不在了，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当我们讲到天上，当所罗门在传道书中讲到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啊，进入神的殿，你要小心啊，要肃静，要安静，不要妄求啊，不要狂妄，不要抬起你自己的脚来。要知道，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这不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啊，这是指仰望啊，这是对于上帝要有敬畏之心。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啊，我的帮助从你而来啊，你是我的磐石啊，你是我的山寨，哪怕你丢弃我，哪怕你杀了我啊，哪怕你此时此刻取走我的性命，我要发自内心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拾的也是耶和华，他的灵是配得称颂的。你没有这种完完全全的仰望，你很难进入祷告。所以司马迁啊，有一些著名的话就说啊，高山仰止啊，景行行之啊，谁不能至啊，心相往之，心相往之啊，这就指心灵的渴慕啊。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向着高山攀登。虽然也许我们不能够到达高山的巅峰，但是我的心灵实在渴慕，我的心灵实在可想啊。所以说祷告首先你是要有一种啊心灵的仰望啊，心灵的切慕，主啊，让我得见你啊，主啊，让我真正的认识你，让我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主，我已得到你为至宝啊，把世界的一切都看成粪土。所以我们必须有这种完全的火一般的啊切慕，来仰望上帝啊，来寻求他的面。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你哪是祷告，很多人你哪是仰望上帝呀？找粮食吃呢啊，找人来帮助你呢啊，无事不登啊三宝殿啊，山不在高有贤者灵，水不在深有龙者灵啊，你是寻求灵验，你是寻求有效，你是寻求帮助，但你绝对不是仰望上帝的。小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中啊，主导我们的首先就是让我们摆正我们的心态，你到底啊，你到底向谁祈祷啊？你到底心灵中的切慕是什么？你愿意付出代价吗？你愿意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看世上的一切都会看着粪土啊！啊，甚至讲哪怕是我离开身体了，那就是好的无比的。你愿意付上你的身体为代价吗？愿意付上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吗？啊，是否就像种子撒在杂草丛中啊，升官发财了啊，闲情逸致了啊，就把这个道种挤死了。为什么呢？你心里不渴慕啊，心里不仰望啊。你心里渴慕仰望的就是啊灵验啊，啊就是管用啊，满足你的私欲啊，中国梦啊，美国梦啊，啊这个返回耶路撒冷了啊。但是你唯独不渴慕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圣经中诗篇中很多讲，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的灵切慕你，入露切慕溪水。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教会中很少有真正合法的祷告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切慕上帝，我们是切慕上帝给我们东西啊，切慕上帝给我们做事啊，切慕上帝向我们显灵，我们想看个神迹奇事啊，我们想看个属灵的宗教的教会中的热闹啊，看个闹剧，就像希律王一样啊，要看耶稣行神迹的啊。所以我们这种乱七八糟的心态多指什么？又多。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祈祷中首先啊要预备我们的心灵啊，要有一种使命感啊，要用主啊，我渴慕你，主啊，我要得见你的面 啊，要有那种使徒保罗、使徒那个彼得、约翰和雅各，啊，在山上见到耶稣变相，啊，主啊，我们愿意站在山上，我们不下去了，哇，咱们的心智多好啊，不下去了，啊，不食人间烟火了，虽然也不对，太自私自利，但是他们的心智是好的，他们只见耶稣，不见义人，不见自己，不见别人，主啊，主啊，我要完完全全得见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这种仰望上帝的心智，啊，要有这种切切的渴慕他。第三点，啊，心灵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的耳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关键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要合乎神的旨意呀，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啊约翰一书上啊，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上啊，第五章第十五节说，啊，第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问题是，你求什么呢？你按照什么旨意求啊？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求，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你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上帝说，你按照我的旨意求，你服不服？你说，虽然我按照你的旨意求，我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不服。还祷告干什么？还祷告干什么？今天很多人，你不要祷告。为什么呢？你根本不服。你不服上帝的旨意。保罗讲了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所以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宁肯你不要祷告啊，你那种祷告是自己找咒诅，宁肯你不要聚会，你那种聚会是自己找损。保罗讲的，你们聚会不是受益，而是找损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啊，讲到人的不服啊，你就看到啊第八章的啊第几节啊，第八章的第五节啊，到第七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你祷告是找死。如果你不体贴圣灵的意思，你祷告就是找死，祷告就是找咒诅。祷告，你弟兄姊妹，我就知道，原来我服侍一个黑社会的大哥大，在北京的啊。当然，这个弟兄啊，希望上帝恩待他，全家都好。但是我讲这个故事，我也不是直接指他啊。我说你原来怕什么？他说我就是怕警察啊。如果警察来了，我撒脚丫子就跑，或者我就掏枪。你抓住我之前，我先把你毙了，能跑就跑。他怕警察，你看他是大哥大啊，呼风唤雨。啊，看着他是警非喝甲，但是他怕警察，一天见到警察就倒霉。我就说，啊，警察要来见我，警察和我合伙的，把警服脱了，不能穿警服。哎呦，你看他这个人家会的大哥大，他恨警察，为什么呢？把警察把他抓起来，绳之以法。说弟兄姊妹，你为什么怕法律？为什么你怕警察？啊，你犯罪，你惧怕。你不敢来到，你不敢讲，不敢来到上帝的法座、律法面前，不敢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我们看，那弟兄姊妹，很多人说，你说我来到主面前，我祷告，我求主了，你那个主啊，你那个上帝啊，你那个耶稣啊，是你自己杜撰的，啊，并不是真正的上帝，你也不愿意来到真正的上帝面前了，你也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啊，因为没有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一个人，一个没有上帝悦纳的人，上帝是烈火的啊，是上帝是吞噬一切的烈火。你罪人来到上帝面前，你第一你来不到，第二你来到你站立不住的。我们之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这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帮助。否则你怎么能来到上帝面前？啊，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怎么能受得了？你受不了的。好哦，然后我们再看。所以第七节讲， 啊，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哇，你与上帝为仇，你敢见警察吗？你敢到法庭吗？你不是自投罗网吗？啊，所以很多人恨恶神的律法，很多人恨恶上帝讲上帝律法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贼，因为他怕抓，他怕定罪，他不认罪，他不悔改，他就想逃跑啊，他想继续犯罪啊。让我们看到，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很简单，服不服？不服。啊，为什么不服了？不能服。啊，为什么不能服呢？因为死在过犯罪恶中，没有能力。该服，拿巴他当然他不想服。所以海德堡教练为拿中讲，我们爱慕神的律法吗？我们爱人吗？我们会顺服吗？海德堡教练为拿说，我们生来就是憎恨上帝的，憎恨灵蛇的，我们唯独爱自己。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那不信主的人啊，自我中心的，甚至连自己都不爱的啊，你说爱自己，那糟蹋自己的多着呢，那自杀的多着呢，他们爱自己呢，他们巴不得把自己也害了啊，很多人巴不得连自己都害了，他会祝福别人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有心灵的顺服啊，要踏踏实实的顺服上帝的律法。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你从至圣所啊，圣殿会幕，从外院进入内院，从内院进入至圣所，你本身就要遵守神的法度。你不遵守神的法度，你能进入内院吗？你能进入至圣所吗？啊，至圣所里边有约柜，约柜里边有律法，啊，你不顺服上帝的律法，你进入至圣所，你敢吗？你能吗？啊，不可能的，啊，所以马丁路德啊，我们讲到啊，改教领袖马丁路德，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首先用神的律法来祷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神的律法来祷告啊，几乎没有了，几乎没有了。啊！但是马丁路德他用神的律法来祷告，他怎么祷告呢？特别是十条诫命，他就说他三个祷告：第一，我对照十条诫命，我首先看看我哪一点我做到了。如果我做到了，我感谢上帝，主啊，不是靠我自己，那是靠着你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不要窃夺你的荣耀啊，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啊，直到永远，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啊，第二个方面啊，马丁路德对照律法，啊，就没有做到，做的不好，怎么办呢？就做一个悔改的祷告，认罪的祷告。主啊，我又起贪心了，啊，我又有淫念了，啊，我又没有守安息日啊，我又妄称你的名了，啊，我又这个啊懒惰了，啊，省察自己，啊，然后就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第三个，啊，第三个马丁路德就做这个。啊，祈求的祷告啊，主啊，求你加给我恩典，做的对的继续做，做的不对的改过来，啊，所以要祈求。但是不管是做的对的，啊，还是做的不对的，我们都需要啊，恩赏加恩，力赏加力，由上帝来帮助我们，啊，包括美国大选，美国总统 ，God help America，God help me，God bless America， 上帝祝福美国。上帝帮助我，如果没有上帝啊，就像他们讲啊，美国大选不公义怎么办呢？付诸法律啊，现在要打法律战。法庭不公义的裁决怎么办呢？手中有枪，老百姓有革命的权利。独立宣言宣告啊，如果一个政府践踏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民众可以通过和平选举把它改变。啊，和平选举改变不了怎么办呢？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直接把他们干掉啊！美国独立战争就是这样啊，法国大革命也是这样啊，中国革命也是这样，俄罗斯革命也是这样。你如果是个革命者，啊、不管什么，你都在承认啊，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啊，不管这个革命对还是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那所以说，美国选举不公义就要付诸法律啊，法庭审判不公义就要诉诸革命。啊，革命不成功怎么办呢？就像孙中山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不要讲，不要讲。啊，革命成功不成功怎么办呢？革命不成功，还要有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你革命成功不成功，改革成功不成功，都要仰望上帝。啊，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 我们就离宪政法治民主有多远啊！我们真正追求宪政法治民主的一定要归向上帝啊！美国宪政法治民主出现问题，都是因为有些人倒行逆施啊，不承认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啊，不承认摩西律法，然后就变成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行逆施，作奸犯科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啊，然后路德做的第四个祷告是当做什么啊，路德从感恩的祷告到认罪的祷告到祈求的祷告，第三个呢他做行动的祷告。怎么叫行动的祷告？主啊，我下一步应当如何行？说真正的祷告要付诸行动，跪下来上帝100%的主权，站起来我们个人100%的责任啊，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虽千万人吾往矣啊！没有这个行动的心智，什么叫寻道的心智？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就是跪下，主啊，你是主。起来，就像耶稣说的，走，走向十字架，走向世界，哪怕等待我们的是羞辱，哪怕等待我们的是失败，哪怕等待我们的是监禁，哪怕等待我们的死亡，耶稣说，走去。所以千万人无往矣。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最深切的祷告啊，是以最深切的行动来结束的啊。所以马丁路德根据神的律法做祷告啊，有感恩的祷告，自己有什么善行感谢上帝，归荣耀给上帝啊，自己有什么犯罪失败认罪悔改，自己承担责任啊。这个啊，不管是做的对的还是做的不对的啊，我们都要祈求上帝恩赏加恩，力赏加力啊，最后要落实在呀啊，求主来指引我们的行动啊，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各位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这样给大家分享了主导文的祷告的重要性啊，关键是这国度与圣约的合一啊，其中给大家讲的五大要素啊。立约者啊，是上帝，是大君王，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也是上帝的约民啊。上帝的律法就是国度的标准啊，有赏有罚啊，这个顺天者昌啊，逆天者亡啊。第五个方面为圣约的延续，知道什么永永远远啊，所以你不要想这个世界毁灭，也不要想同归于尽啊，要想的是万物复兴，同归于一，世界更新，直到永永远远。第二个，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啊，祷告要有新的仰望，仰望上帝，天上的父啊。第三个，给大家祷告，祷告啊有心灵的顺服，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顺服之心。啊，首先你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你自己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美国，行在你身上，可以不可以啊？不行，不服。你所有的祷告你都是假冒伪善，都是假冒伪劣。所以你祷告你之前，你首先摆正你的心态，服不服？服。服谁啊？服上帝。服上帝的什么？服上帝的律法。服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服，一定要服。不服的话别祷告啊，不服你祷告什么？啊，你祷告也不能吹气啊！我继续祷告，你念咒了。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仰望与啊愿望啊，我们一定要明白，你到底向谁祈祷啊？啊，当你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真的明白我们是指什么？天上指是什么？父是指什么吗？第二个。你心里到底想切慕什么？你到底想得着什么？你心想事成啊！啊，元亨利贞心想是没问题，这个自然我尊重我理解，谁都想心想事成。但是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你到底向上帝求什么？要来证。啊，第三个，你愿意付出代价吗？所以说，加尔文改革终身学著名的啊图表，捧着心。鼠标，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心奉献给你，完全的立即的，你祷告，愿意付出自己的心吗？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吗？啊，你祷告的时候愿意像使徒保罗所讲的，弟兄们，我奉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自己献上啊，成为活祭，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你祷告的时候愿意把自己摆上吗？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吗？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提出这些挑战啊，希望大家继续在祷告中，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反思 拷问自己的灵魂。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就把时间交给王小宁牧师。
就是坚持，就是把这个四讲听下去，也会有，我想的话会有非常大的得到。但是我都承认啊，听王振牧师讲到，你没有一定的基础，你听可能是听的就是像听古一样的，听故事一样，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要好好的谦卑的祈求神呢，光照你的心，祈求神呢，开你的心智，开你的悟性，使你能够听得明白。也是你就是更多的学习啊相关的一个神学，多读圣经。那么这四讲呢，就是这一讲是这个仰望与愿望啊，下讲就是天上与地上，还有就是三大愿望和三大祈求，还有就是宣告与宣誓。这四讲呢，就是围绕主导文讲的。我们也盼望就是王振牧师最后可以加一场，在这个环节加一场总统与饭桶。
为美国大选加一场，美国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饭桶？对，
我这说话还是有点这个意见性的。大概这四讲讲完之后呢，就可以讲这个总统与饭桶了，是吧？
谢谢。
好，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可以写在留言栏里面啊，让王牧师给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好，我看到了，谢谢小宁牧师的鼓励，特别是小宁牧师的一些总结非常非常的精要，我们感谢主，真的是同被一灵所感。其实有一个问题是问小宁牧师的，我也带大家回答了。请问黄牧师，我可以邀请弟兄姊妹进来学习吗？应当可以，应当可以，应当我们欢迎，好吧？我是挑战大家，你不要自己听，我现在给大家提出挑战，你觉得听有造就？归荣耀给上帝，那你就听，而且你要邀请别人来听。你觉得王牧师黄小宁的这狼狈为奸啊，这个混乱真道，你马上关上，马上不要听了，你别与我的罪恶有份啊！所以如果有造就有帮助，归荣耀给上帝，当然欢迎你啊，带别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直接领受，好吧？然后第二别的问题我再往下翻啊。这个鼠标好像。还要管用，但是慢一点。我在看到了。好，请王牧师解释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的光和第四天的光。哇，这和我们主导文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这个第四天的光第四天的光是天上要有光体，那就是说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万物生长靠太阳因为太阳给我们带来光合作用但是圣经就针对你这种谬论圣经就说在没有太阳之前就有了光不光是太阳是来自上帝创造的它没有太阳之前就有光你就觉得很奇怪，没有太阳之前怎么还有光啊？那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到底是什么光呢？我也不明白，我也没有见到，我也不知道但是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那个光不是日月星辰发出来的光，那是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光，所以这个光呢，和第四节讲的日月星辰之光不同。那什么意思呢？就上帝这个摩西律法根据这个麦蒙尼德的著述，摩西律法有两大功用，第一个功用呢，是在宗教上推翻偶像崇拜。第二个方面，在政治上推翻暴君专制。你牢牢记住，现在很多人并不是很多人懂的，在宗教上推翻偶像崇拜什么意思呢？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就有光，那就说明你不要拜太阳，你不要拜月亮，你不要拜日月星辰，你千万万不要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啊，太阳之前就有光了，那个光也是上帝什么照的，万物生长靠上帝，所以这就破除了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啊，第二个方面，上帝赐给我们法度，我们在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啊，上帝之下人人自由，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欺负别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骑在别人之上，家长了，牧长了，国家领袖了，都是做仆人的，啊，不是做皇帝的，不是做上帝的，要把皇帝废了，啊，所以美国革命的最令人震惊的、最令人憎恨的是什么？美国革命不光是蓄军制，整个的把君主制废了，啊，从此美国才是人民的合众国的，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啊，所以说还有第一章第二节，空虚混沌，圆面黑暗是什么意思呢？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我也没有见过。啊，第二谁也没有见过，弟兄姊妹谁也没有见过。那上帝讲摩西律法，接下来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就是说没有形式，啊，就是说那些原初物质，那原初物质需要经过上帝创造以后，然后就成了形式，啊，在那些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中，上帝说要有光，光出来了，啊，要有日月星辰，要有花草树木，啊，要有飞鸟走兽。上帝从无中啊创造了万有，啊，所以说空虚混沌圆面黑暗比较简洁的有把握的，就是说没有形式，啊，没有样式，啊，只是原初的物质，啊，但是这些原初的物质啊要经过创造啊就变成有形有体的物质，哎，这就是创造了，好吧，啊，创世纪第一章啊不是技术性的，不是说哎我看了创世纪第一章我就知道上帝怎么创造天地，然后我也可以创造天地了。你压根别这么想。上帝创世纪第一章不是技术性的，不是说明书性质的。啊，上帝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宣告性的，啊，是一个概要性的，啊，是一个概括性的，啊，是一个原则性的，啊，所以里边没有那么多技术，没有做那么多细节，没有那么多说明。你看多简单。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怎么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为上帝是上帝。你说要有光不一定有光啊，你说要有死不一定有死啊，因为你的话是有限的、有罪的啊，是常常是空虚的，好吧？好，怎样的祷告啊才叫顺服啊？刚才我们讲了啊，在祷告方面，你最起码有三大参照。第一，整个的圣经就是我们祷告的指南，啊，要按照圣经，按照全部的圣经，啊，第二个，啊，当我们讲到我们顺服啊，不管祷告时的顺服，还是行动的顺服，啊，清教徒神学威斯密斯的小教授问答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顺服上帝是指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也就是顺服上帝的道德律，啊，这个道德律就是以十诫为总数的道德律法。啊，所以怎样的祷告才叫顺服呢？啊，最起码你考虑三个方面：以全部圣经为指南，啊，以神的律法为标准，以主导文为框架。哎，主导文到底是什么样的框架？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圣约的框架、国度的框架，好吧？大家参考那五点，啊，所以这样的祷告，你最起码合乎这三个方面，你才叫顺服。啊，如果你不合乎这三个方面，也不想明白这些三个方面，不想回到圣经。啊，也不想遵守神的律法，啊，也不想按照主导文的样式祷告，那我100%的讲，啊，你的祷告就是一个叛逆式的，啊，就是一个逆向的，啊，就是一个不顺服的祷告，啊，就是向上帝抗议或者给上帝念咒，啊，无论如何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啊，祷告。好，请问王牧师去医院探访，如何为重病的弟兄姊妹祷告，既安慰又合神的心意？啊，为重病的人弟兄姊妹祷告，第一点，你要观察询问他的属灵状况，他有没有真正认罪，有没有真正以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有没有真正的一生一世啊，哪怕在患病过程中也是顺服上帝的。如果没有这三点，你先不要为他祷告，你也不要为他做任何祷告，你先要明白啊，他有没有从主的安慰。我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那唯一的安慰乃是我身体灵魂借非己有，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 啊，他用宝血救赎我，脱离了我的罪债，脱离了撒旦的捆绑，啊，然后圣父又让万事互相效力，最终使我得救的。啊，路过他不明白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那他就没有任何安慰。啊，所以说啊，怎么如何为患病的弟兄姊妹祷告呢？啊，第一啊，你要啊，要通过观察，要通过询问，要知道他确确实实信主的。啊，第二个方面呢，你要看他的状况。啊，如果他的状况啊已经是130岁了，你还为他哇，求你使他返老还童。主，求你使他如鹰展翅。我说这样的祷告有点唐突，我不是说130岁的老人就不该活着了，但是你130岁的你让他返老还童，他有那么重要吗？你的祷告有那么重要吗？啊，所以你要为别人做一致的祷告，你要观察啊。但是无论如何，你祷告呢，不要圣经讲不要随便为别人按手啊，也不要随便为别人祷告啊，该为他做医治的祷告就做医治的祷告。如果他要离世了，要死了，那你也祷告，主啊，求你使他啊安然去世，这也是好的啊。所以祷告呢啊，到医院里探访呢啊，不一定是这个啊医治的祷告啊。这个方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请大家，因为我做很多探访啊，靠着主的恩典，我想我们每个牧师都是这样，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耶稣给自己做的祷告就是一个死亡的祷告啊，回天家的祷告啊。所以到医院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祷告。你就看到第17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到什么时候了？到死的时候了，到了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了啊。所以说你祷告不仅要为人求医治，也要让他明白可能你即将离世与主同在的日子到了啊。然后假如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上帝很重要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哎，我已经完成了你在地上的托付，那我就安然什么去世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你同我所有的荣耀。所以人死离开这个世界是荣耀，但是关键是你要完成上帝在你地上的什么托付啊。啊，所以说我们探望病人的时候，第一个你首先要了解病人啊有没有真正信主，有没有真正的安慰，这是最重要的啊。第二个，你根据他的状况你做相应的祷告啊。有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有的祷告是安慰的祷告，有的祷告是医治的祷告，有的祷告啊是求主快接他回天家的祷告，哎，这也是好的啊。所以到医院里去不要单纯的光为人做医治的祷告，那不合适，好吧啊。这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教牧师的，你要做老牧师，你要做另一边的牧师不行，另一边的牧师整天祷告求主让人家复活的，就复活不了的。如果你一祷告就复活了，那还使徒信经还说我信复活，那我信牧师让人复活算了，对。好，然后我们再看，我都不知道我祷告到底对还是不对了，哎，你这就进步了。啊，原来的时候你肯定是错了，然后还觉得对了，现在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有进步啊，更进一步，知道对的就对了，知道不对的就不对，那就更加进步了。这些方面需要学习，错了认为自己是对了，那是最错误的，那就不会改的。你错了你还不知道错了，你就没有救，没有帮助。所以你错了，哎，知道错了，哎，知道错了还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哎，那就说明这个你小一小进步，大一大进步，有疑问就进步，但是有疑问要寻求答案啊，最后明白神的旨意了，哎，我就知道这样祷告合乎神的心意，那就好了。所以说从把错了当成对了，这是最坏的啊。然后开始怀疑自己错了，但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哎，这是慢慢进步了。最后你知道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有一个分辨是非通达的能力，这些是重要的啊。但是这些方面需要学习啊，你不能说听王牧师一讲，王牧师讲一讲，哇，醍醐灌顶 啊，这个心窍大开。对不起，我可没有那种效用。你要好好学习，你要祷告。但是也是上帝开你的心窍啊，这也是上帝的祝福啊。但是王志友牧师、黄小牛牧师都没有这种灵丹妙药的。你不要把我们推上神坛，我们是受不了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王牧师，请问啊，怎样为牧者是切切的祷告啊，在不义的冠冕前不停的重复的祷告，如何分别？那你为牧者事情祷告啊，为牧者事情不停的祷告，甚至在不义的冠冕前祷告，那你首先还是明白神的旨意啊。关键不是你切切祷告的程度啊，关键不是你在不义的冠冕前如何不停的重复祷告，关键你还是圣经反复讲，你要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但是不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不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神会不会垂听呢？神有的时候怜悯啊，神有的时候也会垂听。有的时候神垂听你的祷告也不一定是一种祝福。就跟小孩子，哎呀爸爸，我想可乐太好喝了，我天天喝可乐。那如果你的父亲说你天天喝可乐，那肯定是不好，得病了啊。有的时候父亲这样做是放纵你啊，让你灭亡，这也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说啊，关键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好啊，然后还有问啊，王牧师，圣灵就是耶稣的生命吗？我们不能讲圣灵是耶稣的生命，我们不要在圣经之外发明新词啊。圣灵是基督的灵啊，是父的灵啊，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但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啊找出一个新词新的说法来，这个不需要。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明白教会的正传就可以了啊。圣家讲圣灵是主耶稣的灵，我们就讲圣灵是主耶稣的灵。那我们不要讲圣灵就是耶稣的生命吗？那这些方面啊，我们啊提出千千万个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但是有些问题啊，本身是不需要提的啊，本身也不应当提的啊。这些方面有些问题呢啊，我们总是要，你真的是想明白真理吗？我们的问题会不会是亵渎上帝？像有的人问问题，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他自己不能够搬起的石头啊？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亵渎性的问题。我们不要提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适当的引导，但是我们在提问题之前，我不是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啊。人有的人讲，行家有没有啊，伸手便知道啊，你开口就知道。所以我们问问题本身啊，有的时候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说啊 good question 啊，这个问题很好。有的时候的学生问一个问题把老师气走了。我说老师说你别提这样的问题了，你提这样的问题我都为你感到悲哀了啊。当然没有这问题啊，大家这个轻松一点。好，然后我们再看等候神讲特朗普总统的仇敌交在他的手中啊，但是不要讲特朗普的仇敌交在他的手中啊。主啊，愿你的仇敌都要这样灭亡，愿信靠你的人如日头光辉烈烈啊。关键不是特朗普的敌人，关键不是王牧师、黄牧师的敌人，关键是上帝的什么敌人啊。所以我关键不是为特朗普祷告，关键不是为美国祷告，关键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王牧师，有宣教师分享用主导文为被鬼附的人祷告后鬼就离开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也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好的呢啊，如果合乎神的心意啊，合乎我们很多讲的很多要点，就是好的。不好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教导真理，那赶走一个鬼又来了什么七个鬼，赶走七个鬼又来了7749个鬼，你就给自己制造工作吧。所以这些方面也很可怕啊。我们就是说，我不是说宣教士用主导文赶鬼就不好了，也是好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啊，仔细的审查好吧。请问王牧师解释一下十世纪中的耶夫他的把女儿献祭了吗？这个方面有点难解啊。有的人说是献祭了啊，有的人说没有啊。从我的考察来讲，应当不是献祭了，而是他众生独身嘛啊，就像一个纳西尔人一样分别出来一样啊。但是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考察啊，今天我没有做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回答的不一定合适。好啊，请问牧师，原谅黑暗是因为撒旦吗？千千万万不要这样讲。那很多人讲的黑暗就是撒旦，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上帝造光啊，也造暗；上帝造昼，也造什么夜啊？光与暗，昼与夜，都是上帝造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提到黑暗啊，就是撒旦的，不是这样的。 啊，黑暗里黑夜也不属于撒旦的，黑夜和白昼都属于上帝的，好吧？啊，但是当然有的人解释，原本黑暗啊是指啊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是上帝的第二次创造，上帝的第一次创造啊本身就被撒旦摧毁了。啊，原本黑暗空虚混沌，那就是指整个的一片废墟，这是你自己的解释，这是不信主的科学家，所谓的科学家的解释。但是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犹太教会、使徒教会、中世纪教会、宗教改革教会啊、清教徒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这样解释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啊顺应科学家与时俱进啊，做一些类似的这些解释是不合适的。好，我今天大家问题比较踊跃，请问王牧师，美国总统川普是基督徒，那为什么他不爱他的国民？谁说他不爱他的国民了？啊，他的国民也包括他一家人吧？川普也是美国人啊，那川普不爱美国民，那他自己都不爱吗？啊，不是这样的，不以国民的性命着想，而任其新冠发展，那么多人丧失生命，你明白吗？那美国死了20多万人，是年轻人吗？是这个得新冠状病毒的吗？那有很多人不是新冠状病毒就算进去了，你知道吗？啊，而且你就知道呢，美国真正统计的话，那新冠期间死亡率不是上升的，死亡率是下降的，你知道吗？死的是更少，为什么呢？最起码车祸死的人多少啊？那一封闭呢就没有多少车祸了，那死的很多都是并发症，都是老年人的啊。当然有没有年轻人死的也有啊。但是这些方面是不，你不要这样认为的。川普让人死，那怎么是川普的事？川普是联邦政府的总统，那川普下个命令，纽约州长就不听啊，弗吉尼亚州长也不一定听啊。那川普不是总书记的，川普不是主席的，川普不是秦始皇的，那川普连自己都别人就糟蹋他。连逼自己就被别人逼着说是通俄了，通乌克兰了。那川普一直被别人追杀，他自己就高不包息，他怎么能够让别人丧命呢？所以这些我们不能够被人洗脑的。难道他真的是我们新闻中的看到的那种昏君吗？愿你生活在新闻联播时代，新闻联播总是一片阳光灿烂，等着你来救美国呢。这个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唯有我们在伟大光明正确的啊，到处莺歌燕舞，红旗飘飘，好吧？啊，那是新闻联播的啊，他这样做会不会是神的旨意要成就在地上？和他没有关系啊，和川普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上帝的旨意啊，必要成就啊。上帝降瘟疫就降瘟疫啊，上帝拯救人就拯救人啊。但是川普也是上帝使用的器皿了啊，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也包括要为川普总统祷告，好吧？然后我们看，就是看到一个长老制教会家庭编著的基督教妖学，基督教妖学我知道是谁编著的，这个人被他所在的宗派就定为异端的，反律主义，这个他是很有影响我就不具体提名字了，是我就不说什么了，也是坑害我的。他就有一次说王志勇和别人做生意捞钱，那人家就到处组成法庭调查我的。后来调查来调查去，不是我做生意，不是从别人那里整钱的，就是我是拿钱奉献的，我们是奉献的。那这个人就是要告发我，一定告了我的。后来他告发我，反正提升我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调查显明我不是他说的那样，那人家别人更信任我了。所以这个基督徒妖学啊，你千千万万，我建议你把它烧了，好吧？这样乱讲请大家帮助我都不具体说人了，你该明白的就明白不明白的不明白也好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吧？谢谢。好，小熊牧师，今天也许我们就回答到这里，好吧？